欢迎你收听业务兵时间管理全新的节目。这是过去六年我们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城市举办的超过750场课程的最新授课的精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9段的最后一课。能持续学习到这里的朋友，我要给你们一个鲜花和掌声。你们已经在时间管理的学习上超越了90%的大多数人。提前预告，本专辑的最后留有彩蛋。写纸片稿件是在东京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因为抵达时纽约是晚上18点，所以我选择在飞机上午休、吃饭和工作，到了就睡。我们团队精心设计的时间管理9段，如果你已经全部掌握，那你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快车道。但时间管理的能力当然不止9段，在我的概念里也没有10段，因为第9段是一个持续成长性、没有终点的概念。每个人的天赋和才能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没有成长的天花板，我们要不断的精进与完善。在前面的节目中，我讲完了行动力和计划力，这一课培养你把行动力和计划力链接匹配的能力，也就是反思力，让计划等于行动的能力。反思、计划、行动和记录、排程、执行共同构成了我们易效能的双环系统。内环记录、排程和执行是行动环，让我们日理万机，聚焦重要紧急事务。而外环反思、计划、行动可以帮助我们计划并过上卓越而不失衡的理想人生。最重要的压轴登场，我把反思力放在最后来讲，是因为它可以为前面的行动力和计划力保驾护航。苏格拉底就曾经说，没有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做事情想要顺利取得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需要经过3次创造，一次在脑中，一次在现实中，还有一次在行动后的反思中。行动后及时反思，获取智慧，以便改进计划或者下次做得更好，是保证计划合理、行动有效的法宝。经验来源于行动，行动加上反思等于智慧。反思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错误、修正行为、提升智慧，它还能帮助我们发现和培养自己的优势，找到人生的方向，从而每天高能要事出结果。举个反思的例子吧，说说今天我的同伴差点没上飞机的事情，以及我的反思。昨天晚上快睡觉时，我知道飞机要晚点1个小时。我家离机场很近，我还是提前3小时出发。我的习惯是留白时间。我的同伴家比较远，他不知道飞机晚点，也正常来了。值机时，发现他没有登机美国的 EVUS， 不给值机。我赶快让他处理，我自己顺便打电话商量暑期家庭美国行程。我处理完事情，发现他处理很长时间，我就开始帮助他。我的 EVUS 刚过期，填写很多细节很麻烦。在4月底广州年终总结期间，我让一个同事帮我填写更新好了。最后当然我和同伴花了接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搞定，从容出发。我的人生总是如此，即使有惊也无险。路上我和他聊聊天。一，今天飞机算是为我们晚点，否则非常紧张，甚至赶不上飞机哦。二，人都是有盲区的。其实我们公司一位同事 EVUS 花钱委托外包时，我在会上提及过，同伴有印象但不深刻，没有转化为自己的填写意识。 三，我告诉他什么事情第一次做，没有经验，需要保持好奇心，假设事情不管用，仔细核查。四，要多提醒第一次做事情的人注意一些关键的细节，否则同伴没上飞机，影响我，得不到工作上的配合。五，凡事提前处理，可以委托专业人士。今天同时想到，然后就赶紧把我家人的 EVS 委托给填写了，因为我们暑假要去美国。六，总有紧急事件，所以要留白时间。我相信我和同伴类似事物都会处理得更好，因为有今天的反思。其实这就是反思的价值。常年的晨间日记，我建立了反思的思维，并不断修正行为，我建立好的做事习惯。我也很少发生意外在自己身上，即使有也可以从容应对。米开朗基罗说，我去了一趟采石场，看到了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大卫，于是我凿去多余的石头，只留下有用的，大卫就诞生了。美就是进化过剩的过程。台湾著名的漫画家蔡志忠也说过类似的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是一尊佛，只要能去掉多余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是完美的，只要肯去掉缺点和瑕疵。所以反思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去伪存真。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强化正向与做到的，记录没有做到的，改进没做到的和没有做好的部分，去找到真正的自己，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来讲三个部分。一，伟大的人都在做反思。我阅读了大量的伟人传记和名人采访，我发现古今中外的名人伟人几乎都有做反思的习惯。当然，年轻时很多人并不优秀，童年甚至很困难，进步的速度不算快，不少大器晚成。曾国藩家书里记载，曾国藩在自己31岁时给自己定了一个日课册，名叫过隙影，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于册，以便触目刻字。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诗有瑕疵，日记要写给师长和朋友传阅与评价，也激励自己改进，因此慢慢就进步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易效能的同学们在朋友圈写日志，大家点赞评价。明代思想家袁煌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毕生学问与修养所著的《了凡四训》讲述，要对自己每天的行为进行打分，善行打正分，恶行打负分，分别记入功格和过格，用正负数字标示，只记其数不记其事，每夜自省，月底做一小记，年底再将功过加以总计，功过相抵，累计之功或过转入下月和下年，以期勤修不已。稻盛和夫也在自己的干法一书中说，在一天结束之后回顾这一天，进行自我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他引用了英国哲学家詹姆斯·艾伦在《原因和结果的法则》一书中的观点，人的心灵像庭院，出色的园艺师翻耕庭院，除去杂草。我们需要通过天天反省，翻耕自己的心灵庭院，扫除心中的邪恶，培育自己的善良之心。100美元纸币上的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反思也有一套自己的做法。早上起来他会问自己，今天我要做些什么，晚上睡前再问自己，今天我都做了一些什么。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3条自我修炼戒律，用在一个小本子上画表格标小黑点的方式，一周一条戒律，严格的审查自己，以帮助自己培养出优秀的人格。为本课程做大力推荐，畅销书《当和尚遇到钻石》又名《能断金刚》的作者 麦克罗奇，修行20年成为格西，在反思上也总结出了一个非常棒的理念，叫60书，就是拿出一个空白的本子，把它打开，在上面画一条竖线和2条横线，把页纸均分为6个小格，在一天的6个时间里停下手里的事，打开这个小本子来记录自己的状态，每天分6次检视反思自己的进步得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他的《德鲁克论亚洲》一书中写道，每当一个天主教神父或凯尔文教的牧师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比如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他必须在事前写下自己预期的结果。9个月后，他会将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进行反馈分析，这样他很快就能明白他哪部分做得好，他的长处在哪里。同时，他也可以看出自己还需要学习什么，哪些习惯需要改变。这种回馈分析法可以帮我们找出自己不能或是不该做什么，并且清楚自己的长处所在，知道如何发挥长处，这些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反思的习惯让各位大家具足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以及未来应该干什么，反思的路径就是他们成功的路径，也见证了他们的不懈努力。你要学着来反思。接下来我们讲反思的层次与内容。反思的层次，之前我的节目详细讲过，反思有层次。我们通常会对一件事或一个计划进行反思，而在事件之上加入时间和生命的维度，做时日周月年的反思，是更全面的反思系统。按照意向能、近期远处和自下而上的原则，今天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格外重视日反思。绝大多数人一年关注自己的目标与得失只有一次，而伟大的人物以及意向能的人士是以日甚至以时为单位进行反思。我之前在很多节目中讲到过，早晨写晨间反思日志，一天一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建议做单方面或多方面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我来讲讲更高段位的日反思，帮助我们实现终身精进的不二法门，日课六省。论语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这里的三是指多的意思，一天要进行多次或者多方面的反思。时时反思很多人很难做到，但当你有一定的基础之后，一天多次多方面的反思是可以训练的。我发现并运用手表闹钟加标签加录音或者文字记录，就可以更容易实现，效果非常好。我仔细分析给你听。因为大脑有内存有限容易遗忘的特性，尤其当我们专注于某事的时候，就容易对其他事物产生遗忘或者忽略，所以设置闹钟提醒就可以到点提醒我们要专注某方面，回顾反思，或者及时计划下一步行动补救。我自己写日记已经超过10年，每天进行一次多方面的反思早已成为习惯，但是在今年1月份去美国圣多纳做时间管理分享交流后，我把自己的反思从一天一次多方面加码成了一天多次多方面。我在自己的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上设置了闹钟提醒，每天6次，分别在10点、12点、14点、16点、18点、20点，到点就提醒我要珍爱生命和慷慨助人，这两项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两项分别各交替提醒3次，每次收到提醒后，我就回顾过去2小时有没有关注，如果有我就记录下来，如果没有我就及时补救。第一天10点闹钟响，一看手表，珍爱生命，回顾过去2小时发现好像什么都没做，于是我马上拿起水杯开始喝水，从小事做起，想着第二个闹钟是慷慨助人，就提醒身边的伙伴也喝水，同时照例按照我的习惯走的时候为房间复位。 12点闹钟响起，很开心，回顾过去2小时，自己又慷慨助人。因为在路上，所以用手表进行 APP 语音记录，方便时在下一个闹钟记录在晨间日记当中。随后我们一行人抵达凤凰城，在准备登机时，我因为是头等舱，就率先走过去，发现大家异样目光看着我，问了工作人员，正在让残疾人先行登机，惭愧惭愧，因为自己没有觉察到，正好16点闹钟响起，慷慨助人，我记录自己下次应该多注意礼让。上了飞机之后，我就让他人先通行，再放自己的行李，我发现自己的觉察力在上升。每天每隔2小时的提醒，让我在珍爱生命和慷慨助人上不断精进，我感受到了一点点迈向我想要的方向。回国后，我和家人去滑雪场度假，手表到点就提醒我珍爱生命，于是我把滑雪工具再三检查并照看家人，才走进雪场。上了缆车，坐在我对面有一个陌生的雪友，打完电话把手机放入口袋，没拉拉链，这样出去滑雪手机有可能就丢了，于是我提醒他拉上。其实以前这种事情我不太关注，也不好意思提醒。我从这种反思的方法中受益颇深，于是开始跟身边的人分享，收获了很好的反馈，我就把它融进了我们的课程体系，让更多人受益。用手机设置闹钟，一天提醒自己6次，是快速提高觉察力的有效方法。之前我倡导我的学员一定要养成写晨间日记的习惯，它确保你至少一天可以做一次单方面或多方面的反思。今天我建议已经建立日反思习惯的你，可以适当加码，一天多次，进步的速度会更快。3、反思的内容。反思的层次讲完了，你可能会问，我不知道该反思些什么。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幸福的人为什么相似呢？经过大量的查阅和统计，我们发现 90% 的人生赢家不仅在财富事业，也在健康、家庭和人际关系等领域也有惊人相似的建树。所以你的反思内容一定是从你的梦想生态系统里的8大关注中来，从自己的现实情况出发。我建议你从健康、家庭、效能、财富、事业、旅行、社交和学习这8个维度进行目标和设置提醒。我的一个悉尼的同学就是这种反思习惯的巨大受益者，他平时工作非常忙，做的产业很多，长期下来自己的健康和家庭生活都受到了很大考验。然后他用了我的这种方法，手机到点就响，收到提醒后他就停下手里的工作，反思自己在过去的2个小时里是不是还是工作狂的状态，有没有关注健康，如果没有就马上命令自己休息5分钟。4月份我们在墨尔本相遇，他告诉我通过不断提醒，10天后他已经从一个埋头苦干的老板变成了早上一睁眼就想着把什么事情委托给什么人。1个月后，在他已经把关注健康和学会委托这2件事做得很好后，他就把提醒事项增加到了4个，加入了回复电话和帮助他人。过一段时间他又加入了亲密关系，并放在了第一位，每天都被闹钟提醒，现在要为老婆做点什么事情呢？这让他之前快要被老婆排除出核心关系线的他，又有了恋爱时的感觉，幸福感大大提高。我还有一个学员叫周成毅，我之前分享在课上，我让他公众承诺每天为减肥30斤做一件心甘情愿的小事，并设置了6个闹钟，结果17天减重10斤，54天减重17斤，身体体脂率和内脂全面下降。记住，他的公众承诺不是90天之后再来评估，而是每天6次被提醒，然后每天做一件心甘情愿的小事。你的反思和行动在哪里，你的成果就会在哪里。从8大关注中 提取值得反思和不断关注的事项，也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初学者不是八大关注里的所有的事项都一次性进入提醒系统，即使被提醒也做不到，或者没有时间做，建议你严格谨慎挑选一两个开始。我提供范例供你参考吧。健康方面可以设置珍爱生命，家庭方面可以闹钟提醒自己关心父母、亲密关系、孩子学习。效能方面设置提醒要高能要事。事业上提醒关注业绩、分享财富，要帮助更多人财富成功。事业方面我给自己设置的提醒是提升学术水平、商业效能课程体系更新完善等等。旅行方面我提醒的是人生百国和今年的南极之旅。社交方面我提醒自己要慷慨助人，并且执行谢天计划，每年要感谢100位朋友。执行好久未见计划，每年和50个人见面午餐。说正面积极的肯定语言等等。最后在学习方面，我提醒自己今年要听书100本，学习英语。目前我设的6个闹钟是珍爱生命、慷慨助人、亲密关系、关心父母、亲密关系、孩子学习。为了支持你，我还升级了易效能的晨间日记模板，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可以获得在成功日志中增加了6个记录表格，每个表格包含加号、减号和星号。已经做到的或者做得好的事情记录加，并写上具体细节，没做到或者做得还不够好的事情记录减，并写上具体细节，补救或者改进的记录新，并写上下一步改进的行动，用这种记录方式来督促自己精进。模仿是最好的学习，你的反思内容可以参照名人和伟人的人格类内容，或者像我一样从自己的八大关注的梦想目标中寻找。初期你可以从一至两个开始，一天循环提醒6次，等你的能力逐渐增强，3个月后你可以设置更多。据格西老师的助手陈堂介绍，一个高级的修行者从每天10项开始到最终20年，上司给了480多项提醒，一天6次提醒6项，今天1至6，明天7至12，后天13至18，依次进行，轮完一圈需要80多天。这是大师的终极玩法，你是不是准备或者已经设上闹钟？记得加上标签哦。这节课的随堂练习就融合在本节节目中，不再另行录音了。为了让你的人生更丰盛，我准备了最后的彩蛋，业务兵版人生赢家实现全能，作为本集和本节目的附加。好了，到这里我们的9段课程就全部结束了。我终于花了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课程，我很享受更新课程的过程，我的课程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在上线当天也获得了双榜1的好成绩。截至目前，我的节目总播放量已经突破了 1.2 个亿，我个人也成为了培训主播1名。非常感谢你的购买，感谢我们团队以诺、丁山、苏菲、吴云云的付出，感谢所有的平台，感谢格西老师、邓亚萍、公云端的大力推荐。我将继续努力，也在美好的世界和你一起前行。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对不起，请原谅。你给予我的分享、评论和其他任何方面的帮助，要谢谢你。今生今世，有缘在此相遇，非常感恩您。再见，祝福您的生命灿烂如花。